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不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被什么充满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年我们有一个立志，第二个立志就是要什么？被圣灵充满。请你大声地说，今年新的立志就是我要
被圣灵充满。
我为什么要你念呢？我其实不想强迫你，因为这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。可是以我过去的经验，以我过去一点点软弱的经验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这个是圣灵的殿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那我要被什么充满呢？如果圣灵的殿不被圣灵充满，要被什么充满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圣灵充满，很多东西想充满我们，金钱想充满我们，名分想充满我们，权力想充满我们。这个身体是非常宝贵的，你不一定看重，神很看重；你不一定看重，撒旦很看重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一个身体你不看重没有关系，这个身体有人看重的，这个身体神看重，这个身体撒旦也看重，千方百计争夺就是为了我们。我们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被什么充满呢？假如我们不被圣灵充满，我可以保证你要么被金钱充满，要么被权力充满，要么被名誉充满。有的时候我们被忧愁充满，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，你就被忧愁充满，你被嫉妒充满，你被骄傲充满，你被自我充满。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就被这些充满，总要被充满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容器，瓦器，如果不放宝贝也可以装作夜壶嘛，对不对？你瓦器总要放东西嘛，不然你做了瓦器做什么呢？你不放水就是放酒嘛，那你不放宝贝就是放粪便嘛。对不起，讲的不太好听，但是这是真实的事情。这个身体不被圣灵充满，就被别的东西充满。你要被什么东西充满呢？感谢主的恩典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一天当他们在等候的时候，他们就都被什么？圣灵充满。你不要怕圣灵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怕圣灵，你怕不怕耶稣基督？你怕不怕上帝？我所谓的怕，不是说不敬畏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你喜不喜欢上帝？你爱不爱？你爱不爱耶稣基督？你要不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？你要不要圣灵充满你？这三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亚他拿修信经把圣灵写清楚了。我最近发现了，尼西亚信经比亚他拿修信经更早，已经把圣灵写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他还做什么？他说要敬拜圣灵。你不信，你去查尼西亚信经。尼西亚信经跟使徒信经两个是所有我们基督信仰公认的两个信经，一个使徒信经，一个尼西亚信经。这两个信经早就说了，那使徒信经比较简单，他说我信圣灵，对吗？我们很多人会背。那如果你在我们教会，你比较少背使徒信经，如果你从公会出来的，你常常会背到使徒信经。但是如果你不了解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尼西亚信经已经写了圣灵三一的神，在那个时候已经清楚了，虽然后来还有很多的争议，不过他说敬拜圣灵是已经确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不愿意这样讲，我们说靠着圣灵敬拜耶稣，你就是故意躲这个东西。你为什么不承认尼西亚信经呢？今天没有人，今天有人否认尼西亚信经，他就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。这是最古老的信经，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被别的东西充满。新的一年我们立几个志，第一个志要常常等候神，第二个立志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三个，请你看，第三要用圣灵的恩赐述说，请你先写下来神的作为。 神的作为，要用圣灵的恩赐述说神的作为。当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来读那段的圣经。那这段的圣经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、我要用个最简单的解释让各位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们来读二章四节到十一节，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。二章四节到十一节，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是纳闷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佛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。好，我把那天的情况大致说一下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，已经有各地的虔诚的犹太人，包含肉身的犹太人跟进犹太教的犹太人，都从各地集中在耶路撒冷来。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呢，忽然有大的响声，有舌头如火焰，以后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就在那边等候的人。因为大家跑进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各处人都来了，所以一听说他们不只是讲本地话，他们不只是讲希腊话，他们是讲我们各地的乡谈。你知道各地的乡谈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我们基督教惯用的方言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方言啦。你知道方言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岭南的方言隔一村隔一镇就听不懂的，隔一个山头就不用讲了。我最近比较多在一起服侍的地方是跟温州人、青田人在一起。你知道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温州人听不懂青田话，青田人听得懂温州话。为什么？温州人听不懂青田话，青田人听得懂温州话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个简单的理论，因为温州是大城，青田是小城，大城的人听不懂小城人的话，小城的人为了要生存必须听懂大城人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人只听得懂一种话，克林顿说的嘛，他说会讲三国语言的人我们叫做 trilingual， 对不对？会讲两种语言的我们叫做 bilingual， 会讲一种语言的叫做 Americans。 因为他们是大城的人，当然这是使心理大了。我告诉各位，将来中国人呢会有一天不需要学中国话，不需要学外国话了，就中国话，全世界都中国话，听得懂吗？你知道日本人，你看日本人他们也是大国心态哦。日本人他们除了讲日本话吧，其他话不太会讲。为什么不太会讲呢？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大国人嘛，我们干嘛学小国话？所以呢，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只要能够有找到人，他就叫他翻译。你到各国都有翻译日本人、翻译日本话的地方啊，导游在各地都会讲日本话，他培养日本人。所以方言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就是你不懂我讲什么，我不懂你讲什么。我以前在欧洲很痛苦，他们一不想让我听就讲温州话或青田话，我一句听不懂。我在他们当中前前后后已经十多年了，一句话温州话、青田话都听不懂。我这次出去的时候呢，后来我就觉得蛮开心的，因为如果我们去到那边呢，这一次呢，像林正宇长老他是台湾话也能讲的啊。这一次秋华跟我去，你知道我到那边我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啊，我也知道了，我不想让他们听的话我就讲台湾话，他也听不懂了，因为我一直用国语讲，他们都听得懂国语，你知道吗？他讲青田话我就不行了，他们讲温州话我就不行了。这一次我突然发现秋华在，我们讲台语吧。所以那些人他们本来都不懂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只会讲希腊话，因为这些人的共通的国语是希腊话。可是他们说啊，我们是米底亚人，我们是以兰人，我们是住在加帕多加那个地方的人，他们怎么讲我们的方言呢？因为原来他们不会讲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注意听啊！那天当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告诉各位，不是大哭，不是大闹，不是大笑，不是倒下来，不是昏过去。我没有说不能这样做，我完全没有说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只是说不一定要这样，对吗？ 不一定要这样，那最后是结果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不可以倒下去，当然可以倒下去嘛。神要让人倒，能不倒吗？神要让你哭，你笑得出来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呢、啊。我一点都没有在反应说不可以这样，我也没有说不可以诉说未来的事，可以可以，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，可能医病，可能赶鬼。可是请我们一起读二章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那一天他们得了这些方言，那是他们不会讲的话哦。那你注意听，这些人是本来不会讲某一个话，圣灵充满他，他讲起别国的话，讲起别的方言，可是他讲的方言的内容是什么？神的大作为。他不是在讲我知道什么事，他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那当他们被圣灵的恩赐得着的时候，是述说神的作为。所以我请你写下来啊，请你写下来啊。写什么呢？说在新的一年，我们立志用圣灵的恩赐述说什么？神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用方言，当他们用相谈的时候，他们是在述说，他们是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可以给我们各种现象，可以给我们各种表现，但目的总是指向什么？神的大作为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再说一遍。那今天我们害怕圣灵，是害怕那个现象。可是圣灵把这些现象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述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现象没有在述说神的大作为，我也不一定说他就不是圣灵充满，只是他没有用神所给他的恩赐去做该做的事。我不评论任何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的现象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好好的照着圣灵给他的恩赐做他的事呢？就是他有没有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充满当然可以做很多的事，你知道神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神叫鸡叫，神鸡就叫了，是不是？而且非常准确。神叫驴说话，驴就说出人的话了。神不仅可以叫动物说话，神也可以叫人哑巴，有没有？撒加利亚因为不信，你要一个证据吗？那就不要说话好了嘛，他就说不出话来。一直等到人家问他说，你的儿子要叫什么名字，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，按照你祖宗取了一个名字好不好，他说不行，他要叫约翰，讲起话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圣灵有不一样的表现。可是当我们有使徒的恩赐、先知的恩赐、传福音的恩赐、牧师的恩赐、教师的恩赐、智慧的言语、怜悯，甚至你有殉道的恩赐、独身的恩赐，都是为了讲说神的什么大作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我们是一定要的，谁不要圣灵就连耶稣也丢掉了，谁不要圣灵就连父也没有了。因为有了子的才有父，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。没有圣灵的就没有子，没有圣灵的就没有子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这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所以述说神的作为非常重要。其实恩赐在我们身上很明显，很明显。那我讲的是我们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啊。神给我们一些恩赐，神给我们一些，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觉得非常的惊讶，为什么对这个人而言做这个事情这么简单，对我来说是千难万难。神的恩赐啊，神的恩赐啊。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神迹奇事，都不是我求来的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，他们一定要我用那个方言讲道，我真的不行。他说：“可是李长老，他说可是我们觉得哈，翻译太浪费时间，而且呢，你已经稍微能讲一点，你就讲吧。”我就心想说：“那不是要了下面人的命吗？对吗？对不对？也增加我的困难，也要了下面人的命。”后来那天我就上去讲了，你知道我一连讲了七堂，我一连讲了七堂，我。下来之后我还是很难过，我觉得我讲得不好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也没有跟他们讲，因为我觉得讲得不好嘛，我就不用那个方言讲到。后来他们跟我说，他说李长老，他说你那个方言怎么讲得这么好啊，你、好久不见你了，你那个方言讲得很好。我说我讲得不好，他说不信你可以听听录音带。我不敢听录音带，不过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我说，你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100%了解你在讲什么。 啊，我讲这件事情，我没有要高举任何东西，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如果我们是讲说神的大作为，神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。你突然发现说，你本来文笔不好的怎么写得出来？因为你讲说神的大作为，你觉得你不太会传福音，你怎么会突然会传福音呢？因为你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你本来不是那么喜欢把这边打扫得很干净的，有一天你突然啊把这边打扫得很干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生命在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你突然跟朋友同事你的性格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讲说神的大作为。神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，要我们讲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第三个例子在今年，第三个例子在新的一年，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要用圣灵所给的恩赐述说什么？神的作为，神的大作为，神的作为。请你今年记得让神的圣灵充满你，讲说神的作为。第四，我们已经讲了立志三个啦。你不要看你的讲义啊，我来问你，新的一年我们立志，第一要常常等候神。你看小孩子都背出来，你再不背出来不好意思啦。一要常常等候神，第二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三要用神所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述说神的作为。第四，我们结束了。第四个，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，请你写下来，传给周遭的人。当他们等候神，在神的面前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圣灵舌头如火焰降在他们身上，那天的表现是他们用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可是是讲说神的作为。所以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们就是述说神的作为。那第四，我们今年做一件事，我盼望今天你立志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，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。你知道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说今天来聚会的人就好，你一年带一个人信耶稣，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，把福音传给你的朋友，你带一个人，不是人数我们这里要增加一倍，不是这个，是神的国人数在我们教会的计算就增加一倍，对吗？虽然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圣灵的感动，可是我们人有要做的事情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见，最近听到黄子佳牧师讲到，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，或者在我们教会久一点，你知道黄子佳牧师本来在我们教会，后来他就在华神当院长，后来就到了美国若歌教会啊，他去年年底退休了。那今年欧华神学院请他去当这个毕业典礼的讲员，又做我们退休会的讲员。他讲一个例子，哦，我以前找不到比较好的例子啊，他讲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好。他说啊，圣灵要工作一定要人帮忙。我以前找不到合适的例子。他说虽然我们很多事不能做，我们能水变酒吗？不能。可是耶稣有没有借着人把水变成酒？有没有？他叫仆人到门口去把那六口石缸怎么样装满水。他问的那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耶稣可以把水变酒，难道不能把那六口石缸快要用完的水这样子水就满了嘛，对吗？可是他叫那些佣人怎么样把缸倒满了水。他说你不会水变酒，难道你不会把缸倒满水吗？听得懂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放在人的心里面，我们难道不能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吗？那些佣人就去把缸倒满了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得救，但是我们总可以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嘛。所以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年立志要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。我们读几节哈，二章来读，来，我念一节你就念一节，然后你来看看把它接起来，你就发现原来这边是这样讲的。那二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13节，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15节， 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好，22到24节，预备，请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。23节，他既按着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24节，神却好，这是彼得在解释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及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事。请看32、33节，我念给你听啊。32节，彼得说，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36到40节，我再念给你听啊，这是彼得讲最后了。他怎么说呢？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得受圣灵充满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做见证。什么叫做见证？做见证就是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讲出来。做见证不是讲神学，做见证我们有时候说传福音，那传福音就让我们觉得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好像谁会传谁不会传。我告诉各位，做见证就是很简单，做见证就是我怎么得救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彼得也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我们以为彼得讲了什么，彼得讲的都是他们很熟悉的东西，彼得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。圣灵充满有一个表现，就是不怕做见证，很简单嘛。讲自己的得救真的还有什么困难的？那简单讲就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很软弱，我曾经犯过罪，我是个罪人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软弱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失败，我想做的做不到，我不想做的我做。请问我讲的是不是你的心声？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啊。啊，那你比较厉害，我是常常这样，我到今天都还这样。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愿意拯救我们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有拯救我啊。那人家问你说，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？你只要答不知道就好了。你说那你怎么愿意接受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我软弱，我有罪，我不能，但是神有恩典，耶稣基督愿意救赎我，感谢主。第三，我接受了。我相信了，我愿意相信，就结束了。用英文记就很简单，你知道英文哈，只有三个句子最重要。第一个 I'm sorry， 你碰到任何事情讲 I'm sorry， 人家就看你有没有，或者 excuse me， 这就简单了。第二个英文就是 please， 你只要讲 please， 大概事情都会结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到麦当劳去买东西，你一句话英文不会讲，你给他摇过来，他过来就说 please 就好了嘛，是 please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至少可以买到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看着你说 I'm sorry please 就好了嘛，对。然后等到拿到那个东西，你把钱付完了，只要跟他说什么，三句话就结束了嘛。到美国就三句话结束所有的事情，什么东西是 I'm sorry please thank you 就结束了。信耶稣也是这么简单，第一个 I'm sorry， 我错了，我是一个罪人。第二个 please， 请你救我。第三 thank you， 谢谢你救了我。如果你要做见证很简单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没有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。做见证是这样，不是在教训人，不是在责备人，不是在劝勉人，是在诉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，这叫做见证。很多人传福音说你是罪人，你管我是不是罪人的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我是罪人。所以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基督教都是给软弱人用的，那是软弱人的宗教。我马上跟他说答对了，但是我是软弱的人，所以我需要，顶多再补一句，如果你不是软弱的人，你不需要嘛。 这句话也符合圣经，对不对？耶稣自己说什么？有病的人才需要嘛，那康健的人呢，用不着医生啊。我知道只要这个人啊，我告诉各位，只要这个人稍微能想一想，他就知道了。那他如果是刚强的人，我没有话说，对吗？因为耶稣也这样说嘛，刚强的人用不着医生嘛。所以我说我是软弱的人，我需要做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，是我们今年的励志。来，我们做完励志我们就结束了。在今年我们的励志，第一，要常常等候神；第二，要被圣灵充满；第三，要用圣灵所赐的恩赐述说神的大作为，就讲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个老基督徒，你常常讲神在你身上的大作为嘛？你以为你身体这样健康都是你很厉害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早上可以醒来都是神，都是你自己很努力的关系吗？你以为你的工作今天可以保住都是因为你比别人努力吗？我告诉你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是神的恩典。讲一点神的恩典，你也没什么损失，对吗？你面子挂不住吗？第四，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，要将耶稣的救恩传给周遭的人，用三句英文。第一句是 I'm sorry， 第二句话是 Please， 第三句是 Thank you。 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接纳我们是软弱的人。你早就已经接纳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。你不仅过去接纳，你现在接纳，即便我们明天又软弱跌倒，你还是接纳。你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位神。谢谢主。但是我们也说，我们要因着常常等候你，被圣灵充满，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去述说你的作为，并且将耶稣已经给我们的救恩传给我们周遭的人。求你拯救我们，谢谢你接纳我们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